弟兄姐妹，你们好，平安，大家好。很开心又有机会来国语堂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其实我在粤语堂前些时已经讲完了这个马太福音的13章，就是天国的比喻。现在这个更是要讲的就是这个生命记。在生命记还没有开始之前，在这个时间有一点时间可以讲一点我平时在思考的信息。这个其中一个就是耶稣有没有传这个保罗的福音信息。这个是我常常思考的问题。我们要知道耶稣有没有传保罗的这个福音的信息，我们首先要知道保罗的福音信息是一个怎么的信息。我们看见在这个保罗在罗马书，在加拉太书也有讲，引用了这个哈巴谷书2:4说，一人因信得生，就是一个人能到神的面前成为一个义人，与神和好，全是他的信心，不是靠他的行为。这个正是罗马书的主题。我们知道保罗叫这个叫做这个道理叫因信称义。因信称义的道理在罗马书1:16-17，3:20-25，10:9-10跟加拉太书3:24-26都讲得非常的清楚。就是因信称义。其实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在早期的这个教父他们都是非常的明白。好像 Clement, 他说一个人能被神称为义人，与神和好，全是透过他的信心，不是因为他的行为。他的行为只不过是出于他的信心，而不是得救的条件。这个是 Clement 说的非常之好。另外还有一个教父就是 Ignatius, 他也说一个人能成为义人，全是因为耶稣基督是他的宝血遮盖我们，是他的义遮盖我们。这个就好像上一次我来到国语堂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真知的比喻，我们是被耶稣基督血耶稣基督的义抱住我们，就好像这个珍珠母抱住这个沙子一样。但非常非常的可惜，慢慢呢，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给遗忘了。这可能是天主教他们不鼓励信徒去读圣经解释圣经，慢慢不去读不去解释的话，这个道理就被遗忘。要去到这个16世纪，我们看见这个宗教改革的这个马丁路德，他重新在读罗马书的时候发现了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宝贵。他说这个因信称义的义字，他说不是成为义，不是主动的，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成为一个义人，是被动的，是被神称为义，是被神算为一个义人，完全是被动的。在罗马书4:3，保罗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亚伯拉罕是被神算为一个义人，称为一个义人，不是因为他的行为。非常非常的清楚。马丁路德甚至说，他说能够被神称为义人的义字，不是我们的义，是耶稣基督的义。就是我说好像这个珍珠的比喻一样，全是耶稣基督的义。马丁路德还说，当我发现这一点，我从圣灵重生得救，天堂乐园的门为我打开，我就走了过去。我们看见现在说话的这个马丁路德，他不是一个初信的基督徒，他是一个修士， 他是在修道院啊，他要教这个罗马书，所以他在读罗马书，发现了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对我们基督徒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因信称义的道理是哪里来的？很多人说是保罗的书信里面才有这个因信称义的教导啊。因信称义不是保罗发明的，我们看见在旧约已经有因信称义的道理，就是在这个哈巴谷书，我们看见2:4说义人因信得生，就是这个道理，就是因信称义。另外今天我还要跟大家说，就是这个路加福音18，耶稣是用了3例子来教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其实旧约新约，无论是保罗的这个书信，无论是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书，都是有同一个教导，就是因信称义。那我今天来这个国语堂是有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就是要说服你们啊，这个耶稣基督不但只是有传这个保罗的福音信息，其实啊是保罗得到耶稣基督的真传啊，因为当然是耶稣基督开始啊先被这个保罗教导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那我们刚才也读过经文，在读经文的时候好像有表面的冲突，我不知道这个弟兄姐妹有没有看见这个刚才的经文这个耶稣基督所讲的怎么样能得到永生，跟保罗说怎么样能够得救，好像有表面的冲突。我们一起来再看看这个经文，是在路加福音8:18-20，说有一个官问耶稣说，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诫命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这个人问耶稣，我怎么样能得到永生？耶稣基督说，嘿，你是懂得诫命的，你是官呀，一当孝敬父母啊，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要守的这个律法，这个好像跟保罗的教导有这个明显的这个冲突。保罗怎么说啊？保罗在罗马书11:6，他说得救是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啊，这个冲突。看不看见是有表面的冲突，这个问题在哪里啊？问题如果是你发现有冲突的，就是我们解经解错了，我们解这个耶稣的这个话把它解释错掉了。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讲啊，这个是一场误会啊。我们看看，其实在这个路加福音18，耶稣是透过3例子讲出这个因信称义的重要。一早在这个路加福音18:8，耶稣就说，然而有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这里我们看见耶稣基督说啊，我再次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能看得见这个世上有正确的得救的信心吗？这个就给我们看见，跟住的9-27，全是讲怎么样才有真正的得救的信心，就是透过3例子。那第一个例子我们看，是记载在路加福音18:9-14，我叫这个例子叫认罪的信心啊。第一点要知道自己是清楚是得救的话，第一点是要有认罪的信心。这个故事我们都非常的熟悉，是不是？就是说到有2个人去到这个圣殿去祷告， 一个是法利赛人，还有一个是税吏。这个法利赛人啊，去到这个圣殿自言自语的说，哎呀，神啊，感谢你，我不像其他的罪人，我更加不像这个税吏，是个大罪人，我不犯罪，我不去这个行勒索，我也不去行奸淫，我不做不义的事，我是一个义人呢。他还说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还有怎么样，我把我所得的一切都是十分之一的献给神啊，非常好，就行为来说是没话说啊，他是做得非常好。还有个税吏呢，他是怎么样，他是远远的不敢靠近，他也不敢向天望，他还要随胸啊，跟神说哎呀，神啊，开恩啊，我是一个罪人。那我们看见两个人的表现非常的不同。其实我们看见这个法利赛人，他是行为是非常非常了得。这个经文啊，是用一个首尾的结扣啊，18章11节是一个首尾的结扣，给我们看见他是怎么样行为是了不起。他不跟其他人是一样。啊，我们知道这个法利赛人出名是守神的律法，是不是？我们知道法利赛人在神的这个律法的十咒诲啊，还要起这个栏杆，还要起这个篱笆，就是他们加了很多很多的律法，以致他们不会触犯神的这个律法。所以我们知道法利赛人真是一个非常守法的一个守法的人啊，他一开始就说我不像别人，我不像这个税吏啊，我们做基督徒我们都有跟别人来比较的，是不是？比较好的比较是怎么样，哎呀，你看啊，某某人啊，叫自己做基督徒啊，你看他犯罪了，我比他好，我没有这么做，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比较。还有一个就是没有这么好的，就是哎呀，不怕了啊，所有的基督徒都在做，我们也不怕去做了，无所谓了，人人都是这样做，这个是没这么好，比较差的这个比较。其实我们基督徒应不应该跟别人比较？我们唯一的目标是谁？唯一的目标是耶稣基督。我们是应该永远是比上不足，千万不要比下有余。这个就是我们看见这个法利赛人跟别人比啊，我不像税吏啊，跟着说他啊，从来不犯罪啊，不勒索啊，也不犯奸淫。我对我的妻子是非常非常的重视，我是从来不做不义的事，我是一个义人。这个就是法利赛人。这个税吏呢，税吏也是出名的，他们出名是坏人啊，出名是罪人啊，他们连自己的犹太人的钱都去骗了，所以他们是出名的这个不好的人啊，罪人。但他，你看见他有没有跟别人比？他没有啊。他说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罪人，开恩怜悯我。这个是非常非常的不同。那我们看见这个法利赛人还不只是守律法，他还守宗教礼仪。他说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我们看见圣经里面有很多经文都是鼓励我们去禁食，但从来没有强迫我们去禁食，是自由的，是自愿的。但法利赛人他们要所有的以色列人一个礼拜就只要禁食两次，通常在礼拜一跟礼拜四啊。如果我们记得的话，这个法利赛人还这个叫门徒 去问耶稣啊，法利赛人的门徒跟这个施洗约翰的门徒都有禁食，为什么你的门徒不禁食？你记不记得这件事？另外还有我们看见，就是这个法利赛人他说啊，我把我所有所得的十分之一是献给神。那我们基督徒也会算了，很多时我们在算，就是应该这个十一奉献是在这个纳了税之前，还有才是纳了税之后。纳了税之后就怎么样？少了很多钱了、啊、那不用奉献怎么多？是不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常跟我说，我一定是纳税之前十一奉献。他说我要多一点献给神。我的确看见他的生命当中，神真正是祝福他的经济，祝福他的生命。啊，在座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们还没有做到十一奉献，不妨试一试。这个圣经里面唯一的啊，说你们能试试，就是这个这个十一奉献。你能够试试看，神是会祝福你的。那我们看见这一个法利赛人，他真是无话可说。那到底哪一个才是这个义人呢？我们看见这个税吏，刚才说他不敢靠近，是不是？他远远的，他也不敢向天望。这个是什么原因呢？他是知罪，他是知罪，所以他不敢了。另外他捶胸是什么意思啊？他是哀恸，为了自己的罪哀恸。最后他说啊，神啊，可怜我，开恩，我是一个罪人。他还认罪。我们看看哪一个人才是义人。在路加福音十八章这个十四节，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这人是谁啊？是不是这个法利赛人？不是，是这个税吏。税吏是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义人啊，不是靠行为，是靠我们有一个信靠，我们认罪的心。其实我们很幸福，我们基督徒在十架的这一边，哪一边呢？就是在这个已经十架发生了另外一边，回望过去，我们比较容易明白怎样能够成为一个义人。就是好像是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经文说，神使那位没有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个义不是我们的义，不是靠我们做好人做义人得来的义，这个义是从耶稣基督来的。另外还有就是在罗马书五章四节说，唯有不做供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这里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不是我们做了什么功，这一切都是称罪人为义。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怎么样？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啊，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就是好像这个税吏一样。还有罗马书四章23到24节说，顺他为义的这句话啊，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啊，不单只为他写。这个他是谁呀？亚伯拉罕。我们每一个人以信为本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都是同一样能够被他称为一个义人，被神称为义人。那我们看见第一点就是怎么样，要真正的得救，第一点是要有一个认罪知罪的心啊，知道不是靠自己的行为，是信靠主。那还有第二个例子，第二个例子是我叫他做有一个谦卑的心啊，在路加福音十八章十四到十七节，经文说，十四节，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 必升为高。我们看见这里耶稣叫我们要有真的信心，得救的信心，要有一个谦卑的心。为啥？因为如果你是知罪，但你可以不依靠耶稣，你自己去赎罪。有很多其他的宗教都是一样，佛教啊，我自己去赎罪。那第一点，知罪还不够，你要谦卑的心，知道自己不能做得到，你要去依靠耶稣基督。耶稣就是用了一个例子，在路加福音18章15到16节，怎么样有个谦卑的心啊？啊，经文说有人抱着自己的婴孩来见耶稣，要他抹他们。啊，门徒看见就责备那些人，耶稣却叫他们来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要好像小孩子，小孩子是依靠大人的。你看小孩子他肚子饿了怎么办啊？跟爸爸妈妈说我饿了啊。这个小孩子要去厕所了怎么办爸爸妈妈说我要去厕所要一件东西，他说爸爸妈妈买给我。他们是全部是依靠大人啊，不是依靠自己的。我有一个好朋友啊，很不幸他是相信了 New Age， New Age 是异端他们 New Age 原来相信每一个小孩子生出来是没有罪的，慢慢慢慢就是人成长越来 越多罪。那做人我们应该怎么样根据他们说应该是剥洋葱，一层一层的剥剥到后来就变回好像小孩子一样，因为小孩子是没有罪。他还要来跟我说，你看你们的圣经也说小孩子是没有罪。我说哪里有说小孩子没有罪，他说就是这些经文啊，经文说只有好像小孩子才能进入神的国，神的天国。这里不是说小孩子没有罪，你要看看18章14节讲什么话，凡自高的必降卑，凡自卑的必升为高。我们就知道这个经文是告诉我们要有一个谦卑的心。那经文哪个人才能进入天国，路加福音18章17节非常的清楚，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越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我就是说知罪还不够，因为你可以靠自己的能力去赎罪，你要知道你自己做不来，你才会接受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5章3节在登山宝训的教导，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要虚心，我们要谦卑，才能进入神的国。好像耶稣基督说，我来不是造义人，我来是造什么人？罪人。耶稣基督说啊，没有病的不需要医生，是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我们如果是知罪，我们如果认为自己可以靠自己的能力去赎罪的话，我们不会去依靠耶稣基督，我们就是知道做不到啊，所以我们会去依靠接受耶稣基督。还有以弗所书2章8到9节经文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小孩子有没有可夸的地方？小孩子没有可夸的地方，每件事都要大人帮他们。我有一次看见两个很小的小孩子在相骂，很有趣。他们不是说我比你好，我比你大，我比你要紧，他说我的爸爸比你的爸爸好，我的爸爸比你的爸爸大，我的爸爸比你的爸爸有钱。他们夸的是自己的爸爸，不是夸自己，他们知道自己是没什么可夸，就好像今天的经文一样。所以我们看见一个真正得救的信心，第一点是要知罪，但知罪还不够，你知道 不能为自己的用自己的能力去赎罪，你要依靠耶稣基督，这是第二点，你要有一个谦卑的心。还有第三点，就是我们刚才读经的时候发现有很大的矛盾，耶稣基督的教导跟保罗的教导有很大的矛盾，有很大的冲突。就是经文说，有一个官问耶稣说，良善的父子，我该怎么样做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跟他说，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为啥耶稣基督会这么样讲？他是不是忘记了第一个例子，就是这个法利赛人做得这么好，又守这个律法，又守这个礼仪。耶稣说，这个不是义人，那个认罪的税吏，他才是义人。是不是忘记了自己说了这个话？还有是自己忘记了第二个这个例子，说要谦卑的心，要好像小孩子，不是靠自己，小孩子没有什么可夸。现在有说不，你要靠行为，是不是很大的矛盾在里面？问题在哪里啊？问题是我们跳了一节的经文了。我们读经不能是喜欢这节经文我就拿这节经文出来，喜欢那节经文就拿那节经文出来。我们读经要读全部。那我们漏了这节的经文是讲什么？是马太福音啊，是这个路加福音啊，18章19节，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趁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耶稣基督好像是问费所答。这个人要得到永生，他说：“你趁我做良善的父子干嘛？”好像是问非所答，其实是一针见血。为啥？因为耶稣说，因为我们再看看他的问题是什么，我该怎么样做？我要靠自己的话，我该要怎么样做才能得到永生呢？耶稣跟他说，世上没有靠自己可以做一个义人，没有靠自己可以做一个良善的人呢，一个都没有。你要靠你自己的能力到天堂去啊，门都没有。就好像这个第一个例子，这个法利赛人说，我什么都已经做了，我是个义人，我守法，我是守这个礼仪，我是个义人。神说，耶稣说，你不是义人，没有一个义人。就好像罗马书3章10到12节说，正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有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其实这里也不是保罗做出来的这个经文，其实在旧约已经有了。诗篇14篇1到3节，诗篇53篇1到3节。所以我说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啊，不只是保罗啊，而是这个旧约新约，无论是保罗的书信，无论是福音书，都是一致的啊，教导我们。那很有趣，其实耶稣就是跟他说，你要靠自己行为成为一个义人呢，做不到，世上是没有义人。那如果你真是要这样做的话，那就要怎么样？要全部的律法你都要守，全部的律法你都要守。你如果是靠自己的话，我常在想，怎么样才是一个得救的一个好的比喻啊？我想出一个例子啊，你去这个登山，你去这个爬山，哎呀，很高兴啊，这个风景非常的美丽啊，我空气非常非常的新鲜，突然着火了， 啊，烧了啊，这个火逼着你，逼到你去这个悬崖。前面你一看，对面有一座山啊，有一个平原，你能够跳过去的话，那你就到这个平安，你就得救了。啊，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直升机，有一个 helicopter 来救你，说啊，上来吧，我救你，我载你过去啊，这个对面的山。你说啊，不用了，我是一个跳远的高手，我自己跳吧，我不需要你。那如果你真的要自己跳的话，你要跳全部的距离啊，如果是300次的话，你跳500次没有用的，你跳290次都没有用，你跳299次都没有用，你是缺一个毫米，一个 millimeter， 你救不到你自己。如果你真的是要靠自己的话，你要靠做全部，就是好像守律法一样，你要守全部的律法。这就是这个少年的官，耶稣叫他守律法的这个意义在哪里。那你说啊，袁牧师，你不是多想了啊？是不是耶稣真的有这个想法？啊，如果你看在这个马太福音19章，其实是同一个故事，但在哪里说的好？同一个的故事，19章21节，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怎么做完全人呢？要守所有的律法才能成为完全人。你要跳崖，你要跳全部的这个300次，你才能救你自己。 You're on your own， 你要守的话，你要守全部的律法。这个也是雅各书两章十节所说的啊，因为凡守全律法的，怎么叫凡守全律法？你靠你自己去守法啊，能成为一个义人，只在一条线上跌倒，也就是犯了众条。我刚刚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读这一节的经文，我常不明白。啊，如果有300条的这个律法，我能守299条，我已经很好了。为什么说只是一条跌倒，我就怎么样犯了众条？这个是怎么意义？这个意思在哪里啊？这个意思就是那个人跳这个悬崖啊，300次你跳299次有没有用啊？没有用。你要做的话，你要做全套，要做一切，你要做好好人，做一个完全的人。还有加拉太书三章10-11节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怎么样叫做凡行律法为本？也是一样的道理。你做不到经常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在的切事去行，就被咒诅。这里就是说，一个人要靠自己的能力啊，如果你真是要靠自己的能力，你要守全部的律法，这个是被咒诅的，因为没有人能做得到啊。其实这个经文也不是保罗写出来，也是在旧约啊，在这个申命记27章26节啊，另外还说，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非因信得生，这个就是哈巴谷书2章4节。那我们看见啊，有两个途径得救啊，一个就是靠接受耶稣基督知罪，有个谦卑的心跟从他，还有一个就是怎么样，靠自己。但靠自己你是永远做不到，因为经文说是被咒诅，没有人能做得到。这个很可惜，也是其他宗教这个基督教不是一个宗教，基督教是与神的关系，但其他的宗教好像佛教，好像回教，甚至是天主教， 都是叫人用人的行为来啊得救，这个是出现问题。那天主教，我不是说每一个人都不得救，如果你是天主教的教徒，如果你是相信只有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才能得救，不是接受玛利亚，也不是靠你自己的行为，我恭喜你，你能得救。但如果你是要靠耶稣基督以外，好像是玛利亚或者是自己的行为的话就是没有门。那我们看见这个耶稣基督就是问这个官的守法你守得怎么样，这个官怎么大，这一切我从小就遵守了。哇，好大的口气呀，吃了很多的这个大蒜，很大的口气呀。在广东话我们说沙尘沙尘。哈，这个好像是什么样，好像是第一个例子的法利赛人。我所有的律法我都守了，还有这个礼仪我都守了。像不像这个法利赛人？等一会你会看见，其实三个例子也是一个首尾的结构。给我们看见就是这两个人都以为自己做到了。在这个香港有个神学院园长是非常出名，我不说他是谁。他在解释这个经文的时候说啊，你看这个是好人的这个官，他还缺一件行为，他真的能做到的话，他就能够到这个天堂去，能够得永生。如果真是这么简单的话，不会有这么多的经文看见这个雅各书二章十节，看见这个加拉太书三章十节跟我们说没有办法，门都没有。但有人可能说，哎呀，袁牧师你又来了，这个经文说是还缺一件事嘛，是不是？那如果我们相信这是缺一件事，我们一起来玩一个这个数字的游戏，来数一数啊，看一看这路加福音十八章二十二节，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啊，我们看，变卖你一切所有，是一件，是不是？分给穷人，那已经是两件。你说这个有财宝在天，不是我做的啊，这就是第二件啊，两件当一件，代平卖啊，两件当一件。啊，还有第三件怎么样？你来跟从我，啊，耶稣会不会算呢？啊，为啥三件事他说是一件呢？啊，读圣经是要这样读的啊，不能死读圣经。这里是怎么讲啊？即使每一个人都是缺一件，就是你来跟从我，不是说行为啦，这里就是有一个知第一知罪的信心，第二就是这个谦卑的信心，第三就是来跟从耶稣基督的信心。我刚才说非常难解脱经啊，很难解脱经啊，不，刚才说就是有，因为我们误会了这个耶稣基督的教导，所以我们就有好像看见表面的这个冲突，是不是啊？但其实啊，要解脱经也不是这么容易。如果你留意的话，在这个路加福音十八章二十七节，经文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我不知道为啥我是不见了这一节的这一个 slide 十八章二十六节。这个在旁的人听见了这个官的故事，他说：“哎呀，你看这样，谁能得救啊？”好像这个官，他说他从小的熟了律法，也不能得救，他是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财宝，他不愿意去变卖他的财宝，不愿意来跟从耶稣基督。啊， 人家看见了说，还有谁能得救啊？啊，这个人这么好，耶稣怎么说啊？在路加福音啊18章27节，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这个是跟我们说什么？不是靠你做的，你做是做不行的，啊，不能的，是在神来说是凡事都能。这个是靠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不是我们自己来替自己赎罪，啊，所以我们看见如何能得救，就是三个例子。其实三个例子是有个首尾的结构，很有意思啊。这个结构是怎么样？第一个例子就是法利赛人，这个法利赛人啊，说他是这个守啊神的律法，守神的利益啊。结果这个耶稣跟他说：“你不是一个义人。”还有第三个例子就是这个少年的官，他说：“我从小就一切都已经遵守了。”耶稣跟他说：“你还缺少一件，缺少哪一件呢？”就是第二个例子，要好像小孩子、婴孩有依靠、信靠耶稣、信靠神的心的心啊。我们看见得救其实就是怎么样，知罪、认罪、谦卑的心来跟从耶稣基督啊。这个是今天的信息。在结束的时候啊，跟大家再看一看。我开始的时候就跟大家说，我今天有个任务啊，就是要啊说服你们，这个啊保罗的这个应许称义是从耶稣基督而来啊。我们等一会看看怎么样啊。第二点就是怎么样能真正的成为一个义人啊，这个义不是我们的义。第三点我们看，我们知道这个应许称义不是我们靠我们自己做。得救的因不是因为我们，但得救的果呢？有因就应该有果啊！我们一起来看看。还有第四个就是啊，我们既然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东西啊，不是我们300次，不是我们跳了啊，甚至一次啊一寸啊一个 millimeter 也没有跳啊，这个荣耀应该归给谁啊？我看第一点。就是保罗有没有得到耶稣基督的真传啊？希望大家都点头说有啊。这个教导其实旧约、新约啊，就是这个保罗的书信，还有这个福音书是非常的一致啊。这个应信称义的这个道理。第二就是怎么样成为一个义人？我们看见罗马书5章18说。啊，这样看来，因一次的过犯，所有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所有人都被称义得生命。这里我们看见，因为亚当所做的一任的过犯，每个人都成为罪人。有很多人说：“哎呀，真是不公义啊！我生出来还没有犯罪，已经是一个罪人啊，不公平。”那。神是非常的公平啊，也是因为一个人一次的善信啊，一次的这个善行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成为一个义人。就是好像我们说这个藏宝的这个比喻，这个邀请是给所有的人。还有罗马书5章19节说啊，因做一人的这个悖逆，众人就被立为罪人。啊，照样应作义人的神服啊，众人也被立为义人。怎么样能成为一个义人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义不是我们的义，就好像珍珠的比喻一样，就是耶稣基督的义啊，耶稣基督的血抱住我们啊，就好像珍珠母抱住这个沙子一样。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三点，就是得救的因和果。啊，我们看见很多的经文都告诉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这个因不是因为我们啊。好像以弗所书2章8到9节，你们得救是本福恩，也应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不是出于行为，这个得救的因不是我们。这个提多书三章五到七节也是一样，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植住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植住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的身上，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信永生的盼望成为后世。我们看见这里也说，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行为，得救的因不是因为我们，但千万不要忘记了得救的果，有因就有果。如果你看两段的经文很多时我们就停留在上面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行为，就哈利路亚，感谢主，就是完了，要读下去在二章十节怎么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做成的唯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在这个提多书三章八节也是一样，这话是可信的我也愿你把这些事切切实实的讲明，使那些以信神的人留心做正经事业这都是美事，并且与人有益不要忘记了还有果。很多基督徒就是说感谢主，我们得救不是靠行为，我们不需要行为，我们是需要行为，不是行为得救，行为是我们得救的果子其实在耶稣基督的教导，有很多的教导非常的严厉，好像在这个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说的嘛，他说不是每一个人说主啊主啊都能得救，怎么样才能得救要唯独专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得救。这里听上去好像是说耶稣是不是说有行为称义，其实这里耶稣讲的是什么，如果你没有果子的话，如果你没有得救的果子，那就证明你没有得救的因，没有果就没有因，所以不能到天堂去这个很值得我们基督徒当心的地方。还有最后一点，最后一点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跳这个崖不是我们跳过去，是耶稣基督救我们我们没有跳一寸没有跳一个毫米，全部都是耶稣基督的恩典，要将所有的荣耀都要归给主让我们一起来读这个腓立比书三章八到九节。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作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并且得到以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基督的义，都是因信神而来的义。 Amen 我们感谢主，一起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是那么的大，你是差派你的独生子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赎罪。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得救都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一切都是因为你的恩典以致我们能够相信也是你的恩典让我们每一个接受你的人都是有知罪的心，有谦卑的心，还有一个跟从你的心愿我们每一个人得救的人都有因就有果，如果没有果就证明我们是没有因，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好的行为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荣耀神，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 Amen。